各位听众，很开心我们又来到了第四集的智慧人生节目。今天呢，我们还是很荣幸的请到了湛山金舍主持人达义法师来到了我们华语电台。达义法师你好。
王先生你好，各位听众好。
啊，那我们智慧人生呢，现在呢受到很多听众朋友的关注，也有很多朋友呢给我发 email 写信了，我都已经变成了一个知心姐姐的一个角色在里面了。那其中呢，我们上一集呢也会探讨了很多一些怎么来获得幸福跟快乐的一些方式，还有一些人生哲理。那我收到一个听众朋友呢给我的一个来信，他说他现在呢很痛苦，因为他现在呢做了一个小三，变成了一个别人的第三者。那么但是他用了很多很多的像心眼的想把这个男人给抢过来，结果到最后大家都是一拍两散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付出了那么多东西，到最后的话他还是一无所有。那么就想说想问一下大师，我们怎么样子能用一个佛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哦。
你刚才讲说小三是什么意思哈，我听不大懂你们解释一下。
小三哦，想不到师父还不明白小三这个定义，因为小三这个词呢也是从国内传过来的，也就是专指破坏人家幸福的第三者，也没有说是男人还是女人呢，只是一个第三者的一个尊称叫小三了。
哦，这样子哦，不好意思，因为我到北美这边才将近20年，所以对中国大陆原生现在的这个语言我都听不懂。
没关系了，那我这里的话也当了一下法师的一个师傅，来解说一下小三这个词的定义了。
谢谢你。
那就想问一下法师了，怎么样子去看待现代的人去当这个小三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去破坏了别人家的幸福，破坏了别人家的婚姻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刚才讲到就是说你这个第三者，我觉得这个作为第三者呢，我觉得有好多原因啊，有的是直观的，有的是客观的。比如像有的为什么做第三者，就是他对一个男人或者是一个女人一见钟情，然后开始就对他有兴趣，然后呢一发不可收拾。
会不会像我们之前所说过的，这个也是属于一种缘分，只不过不知道这个是好还是坏，还是孽缘了？
对啊，因为按佛教来讲呢，你对一个人一见钟情呢，这个都是一种缘分这个缘分可能是10年、20年、50年，乃至于100年、1000年以前的姻缘未了，那么现在对他才会有这种感情。那么还有第二种这种现象呢，也可能呢是一种嫉妒。
嫉妒，
对，
为什么是这样说呢？是不是说其实他可能看到了那个，比如说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他喜欢的对象对他的另外一半，他的原配吧，可以这样说，是特别好，他嫉妒别人看到人家那么好，他又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得到这么好的幸福，是这样子吗？
对，因为有嫉妒心呢，就是看到他怎么他这个人都能够得到他，我为什么不能去得到他，所以他就想尽办法去抢别人的太太啊，或者先生啊，这个都也是一种小心眼。
对啊，因为其实这里呢我们又探讨了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也知道嫉妒这个词本来就是一个贬义词，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不应该去嫉妒别人的，但是在生活之中我觉得这种也是属于人的一个情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到底我们是怎么来看待呢？
就是一种人的一个修养，就是说是你有修养的话呢，你心量就很宽广，那么你看到人家比你好的时候呢，你就会随喜赞叹同时呢也希望说能够见贤思齐人家好，你想用众徒的方式能够做得比别人更好，这是好的。但是呢有一种就是非分夺来的话那就不对了，特别是呢这第三者本来人家是有先生有太太，那么你一进去的话呢就会不但对你自己的生活会弄得很乱，那么对家庭对周围的人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对啊，因为这个其实在社会上来说，除了你说情啊爱以外的话，还有一个道德观念的，毕竟这个东西的话是大家都不能够去接受的。
对啊，现在我们做什么事情的话呢，我们就是应该要想一想这个后果就是我现在做这件事情，那么将来的后果会是怎么样子， 如果你明白这后果的话呢，你就知道说这后果不好，那你就不会去做。所以佛教里面讲说众生就是为果啊，菩萨为因啊，就是菩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说，哎，我现在起心动念不好的话呢，我就不想去做这个事情。如果我的起心动念是正确的，是善良的，是对大家有利的，那我就会发这个心去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凡夫呢，叫凡夫或者叫众生啊，就是这种没有觉悟的众生。那么这种凡夫呢，就怕果。什么叫怕果呢？就是说，哎，他去做的时候呢，他不在乎，但是到最后呢，这个苦果现前的时候呢，
还是他自己承受的，
后悔了，就是当初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对的，因为很多人的话呢，去嫉妒别人的一些像成绩也好啊，人缘也好，地位也好，金钱富贵什么都好的时候，其实他看不到别人呢是可能真的付出的比他多的要多，只不过是大家没有去看到。但是这样子的东西，他因为嫉妒心，他又想把别人的东西给抢过来，其实这种心态是不对的。
对，他的出发点本来是不对的，那么到最后的结果也肯定是不好的。还有你讲到这个第三者哈，还有你刚才讲的叫小三是吧？
对的。
这第三者呢，另外一种原因也是叫贪色。
贪色。
所以贪色就贪这个美色。就是一个男人看到一个美丽的这个女孩子，或者是说一个女人看到一个非常
帅哥，
那么你就会对产生一种就是想入非非，有一种贪爱。那么这个也不好，因为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能非分之想啊，
就不属于你的东西。
对了，
就不应该去想了。
有先生呢，有太太呢，你这个不属于你的，你就不能有这种贪念。所以要有这个定力，要有这个智慧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我们每个人都眼耳鼻舌身意，那我们凡夫呢，常常会被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所染，所以把我们心都染污掉了比如像我们眼睛看到这个外在的这种种的东西，形形色色包括男女之色，包括这个物体，包括其他东西，都会被它所染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呢常常到那个大公司里面去逛那个 shopping mall 去买东西，那么本来这种东西呢我根本就不需要，但是看到哇很漂亮很好，哎，你就心里面就动了，
其实就是一个欲望的东西在里面。
对，一种欲望。对，那么你就想去买，买了以后呢摆在家里呢也从来没有用过最多用一次两次，然后就丢在那个地方，这个就是一种贪求。
也就是说到最后的结果呢肯定是不好的，所谓的结果不好，比如说我们钱又花掉了，但是其实也没有实际的作用在里面。
对对对，所以这个呢我们应该有这个定力就是不要非分之想不属于我们的不需要的我们就不要去贪求还有我就觉得这个第三者另外一种这个原因呢就是贪财
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因为很多人有时候他是冠冕堂皇，他觉得虽然他是结了婚，我是爱这个男人或者我是爱这个女人，但是实际上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利益在里面，他有打算，其实他可能爱的是这个男人背后的一些财富或者其他的东西。
对对，所以呢人呢对这个财都是一种这个财的是一种诱惑这个人如果是没有这种定力的话呢常常就会被这种金银财宝所左右了，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就说心不要被这个物所转，心要能转物，那么你就有智慧，那么你就有定力。所以我们凡夫呢心常常随境所转所以呢我们有烦恼有痛苦，如果说我们心能够转物，那么即同如来，那我就有智慧，那我就可以做到这个自在幸福快乐的生活
那么呢我们也会说到作为第三者或者我刚刚说的小三也好了其实呢这个也是一个因果的一个循环，毕竟我是想说在佛教的角度，因为我不想说讨论的是一个社会道德的一个观念的问题，是不是说我抢了别人家的东西其实到最后的都是有一个报应在里面的呢？
对啊，因为佛教里面说因果面前人人平等就是你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如果你现在呢你作为第三者本来你不应该这样做的，但是呢你自己呢为了不管你是 是这个嫉妒也好啊，是贪色也好啊，贪财好啊，或者是其他原因的话呢，那到最后呢都没有好多这个果报。那么既然知道说是不好的果报，你为什么不要快点呢把它阻止这种欲望。那么这样呢对大家都好，对你自己也好，对对方也好，对周围的朋友也好。
对，我们就是应该要放开一点。毕竟呢，我觉得呢，在人生里面呢，遇到很多的诱惑是很正常的。到底是怎么样子才可以去摆脱这种诱惑呢？还是必须得靠自己的一个悟性在里面了。
所以呢，在佛教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的话呢，要守五条戒。
五条戒是什么来的呢？
五条戒呢，第一不杀生，第二不偷盗，第三不邪淫，第四不妄淫，第五不饮酒。好，那么第三条呢就不邪淫。所以不邪淫呢，就除了重视的夫妻之外，你不能成为第三者，不能到外面去乱来。因为你到外面呢去偷人家的先生或者偷人家的太太，人家也会来偷你的先生或者偷你的太太，这个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呢，你想要自己幸福快乐，你首先呢你要有这个定力，你要守住这五条戒，
那看来
我身心才能够健康。
那这里又有一个题外话了，很多人呢觉得这五戒呢就是什么也不做了，就比如说我不杀生，那是不是我就必须得吃素？我不淫邪的话，就是我必须耳精清净，我不饮酒，我什么都不干的啊。原来呢，在佛教里面，并不是说叫大家什么也不做，不谈情，不说爱，只是说有这样的一个道理运用到我们生活里面去。
对，佛教里面其实呢，就是他所讲的道理呢，都是因为我们有烦恼，所以释迦牟尼才讲了这么多的道理来对治我们。所以佛教里面是说这个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所以呢在佛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就有讲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比如像我们刚才讲说是五戒里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淫，不饮酒。为什么释迦牟尼要提出这个五条戒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有好多痛苦啊、烦恼啊、迷惑啊、想不开啊，这种烦恼从哪里来？都是从这五条戒里面来的。
就是欲望了。
你犯了这五条戒的话呢，那么你烦恼就很多了。你看，像第一不杀生啊，像有的人呢，不单是杀鸡、杀鸭、杀鸭。杀牛、杀其他的，
有的人还很残酷杀人呢。
对，那么你如果说你不杀生戒的话呢，那你就不会去杀人啊。还偷盗也是这样的。
偷盗是怎么理解呢？
偷盗呢，就是你不这个东西不是你的，你不能去偷人家的东西。
就像我们说
的
第三者一样的东西。
对，不然人家看不到东西，你就偷人家财产啊。你看到你家里面好多东西。那么你人一走了以后，他就跑到里面去偷你的东西。
其
实那么这样是一种坏的习惯，你偷人家东西，人家也会偷你的东西。
就是还是有一个因果的循环在里面了。
对，所以我们不能非分之想啊，就不是我们的东西呢，我们不能去偷人家东西。我们要得到的东西，我们要用我们自己去努力去拼搏得到的东西，那么才是实实在在。所以我们不能去偷盗。第三，不要去邪淫就除了自己夫妻之外呢，不要到外面去乱搞这个男女关系。那第四呢，不妄淫。所以不妄淫呢，就是说你讲话要诚信要给人家一种信任感，你不要今天讲一样明天讲一样，
就不要顺口开口的那种
然后随便呢就从那人家做什么事情，到最后呢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还有时候呢出口骂人还有时候挑拨是非还有讲一声不健康的语言，这都是属于妄淫戒里面的所以呢，我们一个人要让人家对你有诚信，对你敬仰，那么你首先呢，你自己要讲话呢要有风度甚至口吐莲花每次讲的话的话呢，就是给人感觉到很芳香很清洁、很美的一个感受你不要讲的乱七八糟的话。不要讲脏话，不要讲欺骗人家的话。
对，那大家听起来也会舒服很多了。
对，还有为什么佛教说不饮酒？因为酒本身呢，其实呢，并没有什么这个不好。
对
但是呢，就是酒这个饮多了以后呢，
就乱性，
乱性，
对，
对你瘾多了以后，你乱性以后呢，那杀盗淫什么都来了。
对，因为我们所说的性呢，未必是一个也会有一个人性啊，还有心性在里面的。
对对，你看，比较像赌博啊，赌博的话其实也没关系，你赌那20块、50块、100块，
对，
赌赌
小赌怡情嘛，
也没关系。但是问题呢，你从你一开始以后，从小那就赌到大，到最后呢就不可收拾，变成一个赌鬼。喝酒也是一样、
哦、
啊，本来你不喝酒，那么你沾了一点以后，然后从小瘾到大瘾，到最后变成酒鬼，那到时候变成常常这个喝酒乱性啊、
嗯、
这个是变成一个很事态的啊，就是很不好的一种这个危机。神佛教里面也说，我们一个人做的是要做到身心健康、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就是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邪淫、不要妄饮、不要饮酒，这五条件。
那看来呢，我们对这五戒呢是重新理解了，最起码对于我来说呢，我以前是误解了这五戒的意思的。那么刚刚呢，法师也说到了释迦牟尼呢，就是尽量的去帮助别人。很多人呢都会想，我可以帮忙就帮助别人的，我尽量能帮都会去帮。但是很多人的话呢，没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的，到最后来呢，他反倒是觉得自己不开心，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可能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呢？
对，这种也不好，这种心态也不好，因为我们做善事、做功德是随喜功德，不要有压力、
嗯。
我们能够做多少善事，我们就做多少。啊，做不到的话呢，你不要给自己压力，你不要你一个月你赚2-3千块钱，然后呢，你说我一个月我希望说拿5000块、10000块钱。啊，去救济贫穷，去帮助这个慈善机构，那么这样呢，你就给自己找烦恼，也不对的。
也就是说，自己必须要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情，如果不能帮忙的话，就不要勉强了。
对，所以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就告诉他的信徒，就说当你得到了钱以后呢，你要分一份作为生活费、啊
嗯、
一份呢就作为那个有作为这个将来呢，万一有什么事情呢可以应急啊，还一副呢做这个教育基金，还另外一副呢、
嗯、
你才能拿去还有生活，另外一副呢就是你要去做就布施功德。
那看来佛祖还会教我们怎么去理财哦。
对对对，所以释迦牟尼不是叫你说哦，你今天赚了100块呢，你要花拿200块钱去做布施，做去帮助人家，到最后呢你每天都欠你的债，每天都烦恼。那这个就是不够理智，没有智慧。
原来的话，佛祖呢有从那么早之前就教我们怎么去理财这个问题在里面。想不到，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呢，这个佛学呢可能都是说一些比较大一点的道理，没想到他会说一些那么实际的东西在里面了。
其实释迦牟尼佛呢，他所讲的佛法，你看从他的这个他的生活，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释迦牟尼佛呢，他降生在人间，说法在人间，那么他所说的这个话题都是跟我们人生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其实他很能体会到我们的凡人到底有什么烦恼。
对对对对，所以到最后他涅槃的也是在人间，所以他一生呢都是跟我们人间息息相关。所以呢，那个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慧能大师就有讲到这样两句话，就是佛法不离世间法。这个佛法离开了世间法呢，就没有佛法，
就是也没有意义存在了。
对对对，所以佛法主要就是要启迪我们开智慧断烦恼，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佛教叫解脱道。有好多人呢对佛教误解，觉得佛教可能是迷信落后或者其他的这个消极的。其实佛教是很积极的。佛教在印度呢，它是一个新的宗教因为以前在印度的传统这个宗教是印度教婆罗门教。
对的
那么佛教是一个新兴的宗教，那么主要目的呢它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平等，因为印度当时有4个阶级，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人生下来应该是众生是平等的不能分为说你有这个阶级之分所以呢释迦牟尼说每个众生都有福性所以呢一切众生都是平等平等。为什么？因为每个众生的福性都没有大没有小的。
对，那么这样看来的话，其实在那么久以前的话呢，释迦牟尼的这个想法已经算是很先进了，因为是很平等的。
对
于以前这个封建社会来说呢，是一个很少有的一个想法了。
对对，他是一个比较、我觉得他是一位圣者啊，就是、懂得明白啊，让我们众生啊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加的这个幸福快乐自在啊。还有他讲到这个我们人啊现在所得到的一切呢，都是因果，都是前因后果啊，就是你要去努力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好的结果。
对的
啊，所以这个果报不是天掉下来的，
也就是说是自己造成的、
啊、是。所以呢这个佛经里面讲说，所有一切的这个偶然是来自于必然。
哦，
你看起来是偶然的东西，其实里面有内在的因果关系、
嗯、
这因果关系呢啊，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啊，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只不过是我们凡夫众生啊看不清楚。好，比如像啊像个地震，突然之间地震，其实呢在这个地震这个过程里面呢，都有前因后果在里面，我们只是没有发觉而已。
就是如果以一个科学的角度来说，也就是人类本来是过度的去开发了我们的自然资源，就导致到最后的话呢是地震，那个自然灾害的话其实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对，里面都是有因有果在里面。所以佛教里面好多思想我觉得都可以激发我们啊，可以启迪我们啊，比如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因果啊、平等啊、智慧啊，
还有你之前、
啊、
你之前、
啊、
对之前哎，刚刚我就想提到了缘分这个词，因为达义法师你曾经跟我说过，缘分呢也会分为是好的缘分跟坏的缘分。那好的缘分我想大家都能理解，那么对于坏的缘分，就好像您说的，有些人可能天生你们俩就像敌人一样，我就看你不顺眼，我就是老是跟你对着干。但是这种人我们到目前来说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对待呢？因为很多人就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就是对着他干了，就是这样子，
看到他就讨厌，这个叫命缘。
对对对，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这个因缘有善缘或者顺缘，也有逆缘，也有恶缘。那我们对于一生就是、看到很讨厌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一种智慧叫化敌为友。
对，应该要怎么去做、怎么样的心态才可以对待这样的人呢？
这就是要化烦恼为菩提，就是你自己本身呢你要有智慧，然后心量要大，然后替对方想啊，就是说为什么呢他老是给我做对。
就是也要反省自己。
对，要反省，是不是我每一次是不是看到他都不给他脸色，还老是呢给他的麻烦所以呢他对我呢就是有很有敌意。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从现在开始，我现在呢他对我不好我包容他、我每次见到他的话呢我主动跟他打招呼啊，然后尽量帮他啊，那么来感化他，那么可能有一天他就对你好了。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坏的缘分变成好的缘分了。
对 对
也不是说一定说这个是一个逆缘就永远是逆缘了，还是靠我们自身去化解的。
是啊，佛教里面呢只是没有说任何东西都没有一个固定性，都是转化的啊，都是看看你每个人的起心动念。好，一个人从一个好的人那么因为不检点自己呢会变成一个坏的人。一个坏人有一天呢他明白了，他觉悟了，他可以成一个好的人。就像富人跟穷人也是一样，穷人没有永远的穷人，富人也没有永远的富人，
就必须还是靠自己后天的努力。
对，
有财富也必须去维护，如果很穷的话也必须自己去创造财富了。
对对对，所以佛教里面说一切众生都是平等平等啊，那么只是靠你的这个机遇跟勤劳跟信心。
但是呢有很多人会说，其实我面对着跟我对着干的人，我其实已经反省了自己，我已经改变了自己，我已经是尽能力的去化解这样子的不好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我都做不到的。比如说这些人跟我的人生价值观啦，或者我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那么到最后的话我毕竟还是真的尽了能力没办法去改变了，那怎么办呢？
现在这种呢没办法改变的话呢，那么你最起码你要做到说你不要去害他，你不要去给他麻烦，最起码就是本来我想要希望能化敌为友，但是我们也这种得力，我们也这种智慧去改变他，那么只能是改变了自己。
也就是说可能反正我不去害他，既然他那么讨厌我，我们就各自过各自的，也不想不影响大家了，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这样子的话可能大家也会好受一点。
对，就是福建里面说有缘嘛，大家在一起，有一天两个人缘尽了没有缘了，那么我们彼此之间也要互相说一声啊，这个尊重啊，大家你走你的，我做我的啊，两个人还是可以做朋友啊，不要言断了以后呢，两个人就成仇人，这个就不对了。
对，起码的话就算当一个陌生人也比当一个仇人要好。
对，所以现在好多那个就是现在的那个男女关系啊，谈恋爱啊，本来刚开始的话呢啊，两个人很甜蜜啊，那么因为呢有各种原因啊，两个人分手了以后就变成仇人，变成敌人啊，然后互相呢就是啊给对方麻烦啊，痛苦。那其实这样就是没有智慧啊。如果按照佛法里面来讲呢，两个人啊认识是一种缘分，离开呢缘分尽了，
也没必要
强求了。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对呀、啊，那么你也不要啊，好像有这个心态，就是说我夺到你，就是永远要夺到你，这个不、这个不对的啊。就是你夺不到他，你要想想这个缘分啊，不记住，缘尽了啊，这个是彼此都是有问题啊。所以呢，有时候不要强求，所以我们要常常这样讲说，我们没办法。啊，天长地久，但是要珍惜我们曾经拥有过的这个时光。
对，
那么这样呢才能够对对方呢有一种感恩之情。
嗯，就是像刚刚法师所说的，既然有缘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给各自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其实每个人呢都应该给对方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对方更多的同情跟爱呢？
因为人与人之间哈，应该要有这个亮度，有这个亮度的话呢，那你的福报就更大。比如说像我们常常啊同情人家，我们同情爱人家，那么这样的话呢，人家感觉到说，哦，你这个人很慈善，很友善啊，这个人心量很大，那么你做什么事情呢，他们也会来帮忙你。
也就是我们刚刚一直都所说到的因果循环了。
对，你对人家好的话呢，人家就对你好，你对人家不好，人家对你不好。所以我们平常的话呢，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要一个同情心，要一个慈悲心，要一个博爱的心。所以呢，你到哪里去的话呢，尽量去帮助人家，不要老是占人家便宜。
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害人之心是不能有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一个人呢，想要幸福快乐，想要事业成功，其实呢从小就养成一个好的根性。
嗯，没错，说得很正确。有时候呢我们呢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一刹那的感动呢好像感觉就是永恒了。有些人呢只要宽容一下别人的话呢，人家就会感激一生，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一饭之恩一样的。
对对，是。
不知道呢在佛教的角度里面说呢，这个是怎么来看呢？
我们佛教里面讲，就是我们常常呢就心要存好心啊，那么讲话的话呢讲好话，那么做的事情要做善事，做好事，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到哪里去的话呢，人都可以得到你的恩惠啊，得到你的这个慈爱，那么人家都会感激你。
嗯，说了那么多呢，我想大家对幸福跟快乐的定义呢应该有加深了很大的一个理解了。今天呢在这里呢也很谢谢我们的达义法师哦，因为差不多时间我们也到农历新年了，希望大家在这里呢提早跟大家拜年，希望大家在这里呢兔年快乐。
对啊，我要祝愿大家在兔年新的一年里面呢，能够像兔子一样更加这个慈善更加这个勤快能够在新的一年做一番事业心想事成。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谢谢各位收听智慧人生节目，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